这样安排了，安排了这个庞涓领着军队回到自己的国境啊。庞涓也不是个大老粗啊，他就看这个这个齐国的军队啊，这个扎营的地方啊，军队总要吃饭嘛，吃饭就安这个灶啊，一个灶就是烧饭的这个灶坑啊，灶一个灶一个灶，一数有十万个灶，第一天你看有十万个灶，第二天看有五万个灶，第三天看了三万灶，这时候孙庞涓心里很快乐哈。我说嘛，齐国人胆小啊，到我们那魏国的国境来，才三天的，就是跑了一半多的人啊。他这样想。这时候庞涓呢，就是挑选那个精锐的部队呀、啊，就骑兵向前追，积极的向前追。向前追的时候啊，这个孙膑已经计算好了啊，这个时间到这个时候会到这里，就是马陵道，再到这个地方。两边都是山，中间是一条路哈。那么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呢，砍了很多的木头，就阻把这个地方这条道阻碍住了，过不去了。然后在那个大树上，一条树上啊，把那个皮夸掉了，写上几个字哈：庞涓死此树下。那么用这个蜂蜜把它涂上去，这个蚂蚁也就死都到那上去了。庞涓走到这里呀、啊，心里面也有点疑惑，怎么会这地方堵住了，过不去了呢？看那树那地方隐隐乎乎有字，他就到这来看呢。一看呢，看不清楚，就是弄出灯光来看。一看呢，庞涓死死入下，这时候他明白了啊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两边的呀、啊，这个箭都射来了，就把庞涓射死了。好像这个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也说这件事，他的大儿子也死在这一次的战役里头。那么这件事啊，我这么想啊，庞涓这个人也会想到，如果是把孙膑留着同他共事，有可能够他的将军的位置被孙膑抢去了，这样子他心里面感觉到不是味道，所以不如先杀掉孙膑。他想到这样啊，这样是对我有利，所以也是经过了大脑考虑过这样做。结果呢，这件事呢，两方面都是不利啊。孙膑的腿被伤害了，庞涓自己的头没有了。假设呀、啊，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啊，管仲和鲍叔牙是知道管仲是有才华啊。他是强过自己的，所以鲍叔牙把他推荐给齐桓公，推荐给他，齐桓公也就接受了。所以这个《论语》上说什么？是管仲啊，九合诸侯是什么说的哈？非管仲，无其佩伐左右以他，也是赞叹管仲的才华非常的高，但是也赞叹鲍叔牙的心量大。鲍叔牙可见鲍叔牙是爱国啊，也按佛法来说呢，这个恶相轻，也就是私心轻啊，所以他能够推荐管仲。但是现在庞涓就不是，他要伤害这个孙膑。这个伤害孙膑呢，他认为他就可能会保持他自己的名利权势，当然别人也会看明白，对他的名誉也不见得好，他也会想到啊，但是他是做这样的决定了。所以从这件事来看呢，这个这些都是大人物哈，不是一般的人。他也做多方面的考虑，最后的决定是这样子，结果是两败俱伤，都是不快乐的事情。那么要是我们佛教徒啊，相信善恶果报哈、啊、我们希望啊自己能够身心安乐而住，也应该改善自己的这样的行为。这个嫉贤独能的这件事，这个嫉妒心呢、啊、我看很多人都有，不过可能会有轻重的不同，也可能处理的方法不一样啊。这个很 很多年的埃及总统，我现在说的这件事，萨达特，啊，萨达特前一任的总统叫约翰逊，约翰逊这个人就是，示范能力强一点的都把他搞下台，他是这样的。而萨达特这个人和这个约翰逊是同校，在军官学校读书是同校。萨达特知道这个约翰逊的性格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就是装着一个，好像不是痴呆呀，还接近那个样子，糊糊涂涂的样子哈，老是不有什么事情大家讨论的时候，他就隐藏自己的智慧，他不卖弄自己的聪明，所以他一直他做副总统哈。这个约翰逊是总统，但是约翰逊有一次去罚这个以色列失败了，约翰逊受到刺激受不了，有病死了。死了以后，萨勒特就是总统了。做了总统以后，别人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糊涂人呢，结果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人，非常聪明的人。他有一次去打以色列是成功了。这个萨勒特这个人能避免这件事，好。所以这个祭先都能这件事啊，我看我们中国人其他的国家的人，我看都是很普遍的哈，普遍的呀。但是在重大的利害关系下呀，多数是保护自己的利益来伤害对方的，多数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要是佛教徒啊，相信因果，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这样做，也要这样做。这就是问题了啊！我刚才说呢，这样的情形呢，非要修止观才行，不修止观这件事做不到。这个修止观这个事情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讲哈，等一会儿咱们再说哈。所以刚才说这是两小段哈，第一段就是我们能够反省自己。知道这件事的原因呢，我们能办得到，来改善自己的言行啊，不要阻挠对方呢，我们会得到安乐啊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办不到的，虽然知道这件事也不是是不道德，但是还是要做，保护自己的利益的，这样子你是不能得到安乐住的，暂时可能没有问题啊。过了一个时期，也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一生就有问题，也可能现在这一生没有问题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呀，应该向长远的看呢，不要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，不伤害任何人，应该这样才是对的。这是啊，我说到引到这个孙膑和庞涓的事情啊，说我们人啊，这种缺点啊，人的缺点是这样子，对于自己的要求啊，常常是相反的，自己要求自己是离苦得乐的，结果自己为自己制造苦恼，这是啊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，不但是少数人，就是社会上有智慧的人都有这种问题，这是一样啊，我想再说一段哈。再说一段，这是智慧不足也会引起问题，这个也是这件事啊，也是在战国时代啊，春秋以后啊，战国时代，这个楚顷襄王啊，楚王派他的儿子啊，叫到秦国去住。那么由派了一位大臣叫黄歇，保护他的儿子，照顾他的儿子，到秦国去，在呀、古代的书上叫做子啊，提子的子，也这是两国的外交啊，以此为信的意思哈、在那边住下来以后，就有消息啊，这个楚顷襄王有病，而且很严重。那么黄歇嘛，就派他，就叫这个太子啊，太子是建哈、名字叫是建哈、叫他赶快回国去，把衣服换一换，回国去啊，那么好好继承王位。果然这件事成功了， 成功了以后，他也非常的感谢啊这个皇协的啊照顾，就封之为相，请他为给他做宰相，另外又封他为春申君，就这个名字。名字啊，这个人当然也是有多少能力的哈，做了宰相也可能做了多少年了，也还没有垮台。可是啊，忽然间呢、啊，发生一件事，就是另外有一个人叫做李渊，这个李渊他有一个妹妹，他就和这个皇春申君呢、啊，有了建立了好的关系啊，就把他的妹妹送给了春申君，送给他。因为他过了多久啊，他的妹妹就有孕了。有孕了以后呢，这个李渊就对他妹妹说啊，说你向春申君说，向皇协说，说什么呢？说是啊，现在楚王啊没有儿子，没儿子，没儿子啊，将来百年以后啊，这王也死了以后啊，那么就是不是王的哥哥就是王的弟弟，总是他们有特别关系的要继承王位了。你现在做相做了这么多年，难免你会得罪人的啊，这些啊皇族你得罪了，他要做王的时候你就要倒霉了啊，你就危险了啊。假设你今天要是把这个李渊的妹妹啊把她送给楚王，将来生的这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子啊，就可以做王了，不就是你的儿子做王了吗？你看这不是你就会安全，而且还继续的保持首相的这个位置，不是很好吗？春申君感觉到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满意，就这样进行了。果然的生的孩子是个男孩子。这个时候这个楚王啊非常的欢喜啊，就把李渊的妹妹封为皇后了，这个孩子就是太子了。这样一来呢，李渊呢因为妹妹的关系呢，李渊也就跪起来了，也是被楚王所重用。李渊这个人是个有心机的人呐、啊，他立刻地感觉到危险，他就疑惑啊，这个春申君可能会发表问题呀、啊。那么他就和他妹妹商议好了啊，就把春申君刺杀了，全家都死掉了。有这么一件事，这件事我在想啊，这个春申君这个人呢、啊，可能是有很厚道的一个人，但是这个智慧有所不足啊，这个对于事情的处理啊，对于事情的啊去观察啊，只向好处指向啊，没有向坏处想啊，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智慧不够啊，智慧不够。所以说我没有恶心刚才我们说是这个庞涓他有恶心去伤害孙膑，现在这个皇协就春申君这个他没有恶心伤害谁，但是处理事情不对了啊，这个灾祸就来了，说智慧不够也是问题。所以我希望我的生活啊很丰富很安乐我希望这样的，你智慧不够还有问题。所以这件事呢，这个问题怎么样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要增长智慧才可以。这个增长智慧这件事呢，当然呢我们多读书也会增长智慧但是啊，我刚才说了啊，要是我们人的这个内心的思想啊也是很复杂的哈，这个贪佛法里面说是烦恼哈，贪烦恼嗔烦恼哈，愚痴也是烦恼，高慢心疑惑心各式各样的这种很多的烦恼。另外一种心理活动是智慧，这个智慧呀、如果很高啊，它的力量大哈，我刚才也是说这个意思，能够调伏烦恼，那也是可以，那也问题也会轻一点。因为智慧低呀、而这个烦恼高啊，烦恼力量大， 智慧没有用，那还是不行。我又想到这个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我想这件事也可能是真的，可能是假的。这个董卓，王允把貂蝉送给董卓，但是王这个貂蝉和吕布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董卓不高兴了啊，就是把子建啊，要去害这个，要去杀这个吕布。当然他只是一时的冲动，真是，事实上他并没有杀他。我在想这件事，董卓后来死掉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嘛，就是吕布把董卓刺杀的。假设要换个曹操，我看就不会，曹操说好就送给你，就会把貂蝉送给吕布的，那情形完全会变化，完全是变化的。所以这个发生同样的事情啊，因为智慧的高低啊，处理的不一样，那么你的幸福，你的灾祸就从这里决定了，从这里决定。所以我们啊，非佛教徒也好，非佛教徒也好，要好多读书，成长智慧啊。但是我们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呢，唯有佛法是大智慧。当然我说这话，非佛教徒是不同意的，不同意哈，是不同意哈。不同意归不同意呀，佛法的确是大智慧境界。其他的一切都不能和佛法比，都不能和佛法比的哈。我到了美国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基督教的演讲，他讲一句话，他说啊，相信基督教越久的人，研究圣经越久的人，越对上帝有疑惑。这个不是佛教徒讲的，是基督教徒他本身讲的。他对我说这句话。那么呢，但是佛法完全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呢，学习啊，用功修行，越久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越牢固，不可破坏。所以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，完全是不同的。所以从这里面说呢，我们常常的呀，学习佛法会增长智慧的，会增长智慧，智慧会更高更深妙的。这个我们不要说是别的人啊，就自己处理日常的事情，自己常常重视自己的经验的时候，也会发觉这件事智慧的重要。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啊，失败了就是智慧不够啊，就是智慧不足啊。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，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智慧不够才有问题。要是啊智慧够就没有问题。我是在家的时候啊，我读过《三国志演义》，出家以后我又读过一遍呢。我感觉到那么多的英雄好汉呢，谁的智慧大，谁最后是胜利的。当然智慧也要加上福报的支持，福报的支持是这个，没有福报支持也不行啊。可是团体呢，就大家的智慧，大家的智慧，不是一个人的智慧。当然有的人智慧高，有的人智慧低，可是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呀，智慧会更高。智慧高的就胜利了，智慧低的就不行。你像楚霸王啊，楚霸王只有一个范增帮助他，他又把他和范增又不合了，又死掉了，所以最后他失败了。而这个所以啊，刘邦他的人多，智慧高，所以最后是胜利了。所以我们呢、要想要自己呀、身心安乐而住啊，不但自己不要有恶心伤害别的人呢，也还要增长自己的智慧才可以，不然的话也还是有问题。我想在这里呀、就想讲第二段，好像我第二段已经说了，就是要忏悔哈。 第一代是从自己的言行上的改善求得自己的身心安乐住，第二段就是要时时要忏悔哈，第三段我的意思就是要修小止观，调伏自己的心，才能得到身心安乐住的。但是第三段我先不讲哈，我再讲一个故事听听。这个我虽然出了家呢，我有一点欢喜读历史，历史的书我有点欢喜读。我从读历史上啊，感觉到啊，世间是苦，世间是无常，是苦啊。出家是最好最好，因为我出家是这时候啊，我完全不明白啊，什么是佛法，出家是怎么回事都不太明白。当然我们家和出家有来往，可是我也很笨呐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叔叔劝我出家，我就出家了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也没有人反对，也没有人来反对这件事，不可以出家，因为我父亲也不在了哈，我母亲也年纪大了，我一跑就跑到香港去啊。我母亲当然也无可奈何，是不是的？我但是出家以后啊，不断的学习，我要看历史的书啊，我这时候知道出家是对的，是对的。我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梁武帝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。这个故事本身是简单，但是我想多说几句哈。梁武帝这个人呢是信佛啊，是佛教的一个大护法啊，对于佛法对于佛教也是有贡献。他能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大品般若经啊，他也能讲大般涅槃经，还有注解，这个很不简单哈。他又能舍身呢、啊、到庙上为大众生服务，这种事情。但是他还有一样特别的了不起的地方，他到五十岁这年以后就不和女人亲近了。这个梁武帝有这样的优点，但是啊，还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他有一天做个梦，做梦啊，就是有人送了他一把土，那么他就梦醒了以后。就是怎么回事情送我一把土有什么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自己想来想去啊，就问他左右这些大臣呢，他们给他圆这个梦。这些大臣正是说，哦，说我们呢还在这里，在金陵在这里做皇帝还是半壁天下呀、啊、北魏还有一大片土地呀、啊、还不属于陛下所统治的，现在送了一把土表示可以统一中国了，做大皇帝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梁武帝一听也是很欢喜，他的大儿子叫做萧明啊，在广州，他就命令他大儿子率领40万军队北伐，这个是不得了啊。结果一到了北魏就被人家俘虏了，他大儿子都被俘虏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北魏的有一个地方官就是侯景，侯景啊和那个北魏的王不和，但是侯景他怕他呀，就向着梁武帝投降。梁武帝当然也感觉到满意，也就是接受了他的投降。结果侯景一来了就造反了，就把金陵包围起来，就侯景要自己做皇帝，不是向你投降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就梁武帝这个城里边的呀、啊，这个粮食还能维持一个时期，始终是没有向对方投降哈、啊。但是本身的军队力量不够了，力量不够了，而这个梁武帝的呀、啊。可能是小儿子向东王，他在荆州，他的力量非常的大，但是他派他军队到这个金陵来看一看， 看一看那侯景在那围剿，在那包围着，他就回去了，他也不管这件事。不管这件事，围了三个月，城里面的饭吃饭有问题了，就开门了，侯景就进来了。进来了，但是这个梁武帝啊，究竟还是不得了，他啊坐在那个他的原来的那个金銮殿上，我估计这么说啊。侯景一进来，他就呵斥这个侯景：“你已经天津投降了，他还敢这样做？”这样做，这个侯景一听，一看那个梁武帝呵斥他，他就心就跳，就害怕吧，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对他的部下说：“从这么以后，永久不去见这个梁武帝。”那么就是派人把这个地方围剿起来，不准梁武帝吃饭，所以就是把梁武帝饿死了。就这件事。饿死了以后，侯景还不敢自己做皇帝，又是啊，就是梁武帝的这个儿子简文帝，请他做皇帝，请他做皇帝做了两三年吧。这个简文帝也是做梦，有人送了他一把土，送他一把土，但是这时候不能向好的地方解释的呀，就知道是不对了。果然这个时候侯景派人呢给他毒药吃，就死掉了。这个死掉了以后，侯景自己宣布做皇帝。做了皇帝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向东王啊，他叫萧绎哈，他就派军队来了，一下子就把侯景的脑袋打下来了。我看见这一段历史啊，出家还是好。这个父这个老子爱儿子啊，封你为向东王，给你那么多的军队，给你那么多的土地呀、啊，这都是父子之爱呀、啊。老子有困难的时候不管，这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事情啊，很令人伤心的事情。那么这时候、侯景死掉了，侯景也有个相，宰相叫王伟，这个人。王伟这个人也就还没有杀掉，放在牢狱里头，放在那写了500字的诗送给向东王看。向东王一看呢，哎呀，这个有才华，这个心呢就对他有一点同情啊，就要原谅他，就要释放他。但是旁边有人呢，也当然也还是嫉妒啊，说是啊，这个人不能放啊，是怎么的呢？说是侯景这做皇帝一开始的时候发一个文告，文告上有两句话，两句话说什么呢？是项羽重重，尚有乌江之败，是向东一目宁为辞县所归，说这两句话。就是说这个项羽这个楚霸王啊，他的眼睛，我们人的眼睛，一般人的眼睛只有一个瞳仁啊，他是两个瞳仁的，重瞳啊，这表示是超过了一般人了、啊。尚有乌江之败，结果是在乌江之杀死掉了。那么今天的向东王只有一个眼睛、啊，都是缺少了一个眼睛。向东王是有一个眼睛是失明了啊。宁为辞县者归，他怎么可以呀、啊？为中国人所仰慕的，请他做皇帝，他没有资格做皇帝的呀。就是这个文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。那么这个人就把这话就念给向东王听，向东王就火了，立刻的把这个王伟杀掉了，杀掉了。所以这个文人呢，啊。这个灵感呢很丰富，一时的这文章写到这里就会出这个句子来。当然这个句子也的确是很美，可是你不知道后来就因为这两句话他死掉了。当初写这个写这篇文告的时候，这两句话还很可能会感觉到满意，感觉到得意，结果今天这一命呜呼，就是这两句话。所以这也就是还是智慧的问题啊，没想得远一点啊，只是图当时的心情啊，灵感的冲动啊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这个其实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多得很 啊，这个厉害的冲突啊，大家很多不共戴天的这种境界，很多很多的。那么我前面这一段这两段就到此为止，现在我们讲第三段了。现在几点钟啊？现在快到啊，那表快到九点，我们到什么时候停下来？九点半啊，九点半哈。我刚才也说哈，就是我们明知道这件事不对，但是我们的贪心很大，嗔心很大，还是要做这个错误的事情，那么就会也明知道将来还有问题呀、啊，但是也不管了，啊，也是做这个错误的事情。要是我们佛教徒啊，能够修销止观呢，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，因为佛教的理论呢、啊，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没有决定性的，都是可能会向好处去，也可能向坏处去，也可能够成功，也可能会失败，就是事在人为的。这个我们的烦恼很重，但是也可以叫它逐渐的轻微，以至于无啊，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不无损哈。咱们能叫它完全的灭除也可以，但是要是不这样做呢，也可能越来越厉害。可能越来越厉害。其中有一个相貌啊，我说你们听听哈。这个比如说我们打佛七，打念佛七，大家念佛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念得很好哈。忽然间有一个人呢，他念得不合板，我们就感觉他打仙岔了哈。或者有其他的什么事情出现了啊，使令我这个一心不乱的境界破坏了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就感觉到别人打我先差了、但是要念佛的时候啊，大家一起念佛的时候，念佛的声音也很大，还有虔诚的声音啊，怎么怎么样。要是我不念佛，我在打妄想的时候呢，你不感觉到有人打你先差，这个念佛的声音很大呀、你没听见，打前车呀、你也没听见，你心里面的想的事情还是很平稳的，很顺利的，这有老妄想，不敢讲打前岔。要是你专心念佛，忽然间出现一个特别的事情，就敢讲打前岔。这是什么事情？什么原因？就是这看出了两件事，一个我们的妄想力量很大。力量大，我们的正念没有力量，正念没有力量，所以有点事情我们的正念就受到影响，就是受到影响。这是我们呢、从打佛七或者打禅七啊，都会感觉到有这样的事情的，感觉到有这件事情呢。从这里呀、也还是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知道。我们可以反问一句，为什么我们的妄想的力量那么大呢？就是太久了，打妄想打得太久了，从久远以来就是这样的妄想习惯了，东想西想打得习惯了，你常常想，你常常的这个想过一回都没有白想啊，它就增加了力量的，增加力量啊。这个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贪心啊，贪心出现的时候，很容易的贪心就出来，就出来了哈。但是你要是静坐的时候，希望我在这个心里面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昏沉，心里明镜而住，很难很难做到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做过，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学习啊，没有这样训练呢、所以它就是难。但是啊，要有几十人或者几百人在一起打禅期，有的人呢，哎，他很快的就合适，他就能够啊静下来。我们一直想一个钟头啊，他好像五分钟就过去了，他也不是说是修行了几十年，也不是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？他以前栽培过。那么从这件事里面得到一个消息呢，我们没有这件事可以栽培出来这件事的， 可以栽培的，就是由无而有，由要而强，由少而多，由小而大的，可以自己创造的。所以佛法的理论呢，要你自己努力，就是这件事就可以成功。所以我们要是说感觉到自己内心里面呢、贪心很大，贪心来了的时候不容易调伏，就随着贪烦恼就去活动了。贪心来了的时候啊，也是感觉很大，也是停下来很难。不要紧，用佛法的止观的方法能够把它调转过来，还是有办法的，有办法调转。好，所以我们还是，所以佛法说是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句话很有道理啊，就是任何人都有希望。虽然你现在失败了啊，不要紧，你还是有希望成功的。就是从这些对我们经验的这些事情，这些小事情上看出来这个道理啊，只要你肯创造，你就可以成功。所以呀、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呀、都是打禅机静坐啊、心里面老搞不好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做禅，我不打禅机，不做禅了，不会，不用啊，你继续的努力还是可以成功的。这个这里边当然是啊，有戒定慧，有戒的基础去修定，去修慧。如果没有戒的基础，定慧是不能修的，定慧修不来哈、一定要有戒的基础才可以。这个关于戒这个方面就这样哈、我们讲这个定慧这两个字。这个在修的时候，你经论里面用的名字是止，哈，这个慧用的名字是观，观察的观。这个止这个字啊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啊，把自己的妄想，啊，昏沉妄想这两个过失停下来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这个止是有个停留的意思，停留在正念那里。停留在正念那里啊，消除妄想昏沉啊，也叫做调举，消除这个有过失的这一边，停留在清净的这一边。这个只有这两个意思，这两个意思啊，这个我们初开始学习止呢，是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难一点哈、这妄想力量很强，你叫他不想，这是很难的，很难很难的哈。当然，这个、在经论上呢，我们要愿意想要修止观呢，也先要发愿。发什么愿呢？就是我希望能得圣道。你要有这个愿才可以啊。有这个愿呢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有这个愿的时候，这个愿呢，能引导你向前继续的前进，继续向前进。如果没有愿不行。没有愿的时候有点困难就退下来，你这个愿不强也会有这个问题，也会，你要强你就是有困难一些也会向前进。所以先应该发愿啊，发愿。当然我们有些人呢，学习佛法的禅呢，目的是因为是要身体健康，我不想得圣道是你们佛教徒的事情，我不想得圣道，我只想身体健康，我听说静坐能令身体健康，我就需要静坐。当然这也是个愿，希望身体健康而静坐。你要这个愿要坚强的时候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当然也另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哈，因为真是需要静坐这件事啊，这个欲一定要减轻，欲一定要减轻。如果你还是啊欲的生活多的话，就算是你静坐得到一些好处，也是破坏了，也是破坏，也不行。你们各位可能读过这个，张成基有一本书啊，是《佛法金泉》，是什么书？这个名字记不清楚哈。他说他没有结婚的时候啊，在西藏学这个秘法啊，也可能也学过闲的哈，他静坐境界还是不错的。后来跑到美国去结婚了呢，就没有了，再静坐就不行啊，就是不行。但是啊，也不是说一定要过出家人的生活，你只要欲轻也还是可以，欲要轻一点啊，要减少，要少欲。 少欲对于静坐的妨碍也会少，还是有妨碍，但是轻一点。好，那么加上你有愿意身体健康的愿，你或者愿意得圣道的愿呢，引导你继续前进，就还是能成功的，还是可以的。所以应该先要有愿，好，当然先要受戒，好，在佛法里面那个定慧一定前面要受戒，好，然后你要有愿，然后也要把这个修奢摩陀修这个止的方法要搞好，要搞通畅。这个毗婆舍那是中国话是观呢，这观的方法也要搞清楚，就是要经过一番的学习，不学习还是不行，只是啊小小的明白一点呢是不够用的，一定要多拿出一点时间去学习。学习啊，我介绍一本书呢，就是天台智大师讲的这个《十禅波罗蜜》这本书。十禅波罗蜜啊，这就是台北哈，有个慧耀老法师，慧耀老法师他重新校对，重新出版了哈。那因为这个藏经那个本子错字很多，他重新校看的会好得多哈。也有标点，他也比较容易看一点，可以向他请这本书哈。这本书啊，就是。我们的印顺老法师很赞叹这本书，这个赞叹这本书非常好。而我读过这本书啊，我当然我也不是就读了一遍，还读过好多遍哈。我发觉它有个特别的好处在哪里呢？特别的好处啊，就是能够引导你迈出去第一步。第一步不容易迈的。